那往下，我们现在才讲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执事啊，从他出生一直到钉十字架、死里复活，以及魔鬼的作为是什么？那往后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晓得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就升到父神那里去。他升到父神那里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天上发生了什么？尤其魔鬼怎么样？是不是还留在前面一样的状态呢？哎，这个就比较进入我们现在要讲的主题了啊。因为启示录第四章，当天使把约翰叫到上头，向他启示了一些从今以后一样一样要开展的末后必成的事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些啊灵界的事，好像是在新约圣经、旧约圣经从来没有向我们发表过的，至少没有这么清楚的事。那我们要从启示录第十章的最后开始看，这个时候是在第六印和第七印揭开之间啊。那大家大概都有印象，就是约翰从天使的手中接过来一个小书卷，把它吃下去，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呢，那永远像蜂房下地的蜜，可是这个神话语的内容要你说出去的时候，你心里面晓得这个话里面有许多的审判灾祸。那天使就对约翰说了，这是第十章第十一节，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这些预言呢所包括的东西就更多了，而且约翰就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因为马上十一章一节就有一根苇子赐给他作为量度的杖，叫他起来把神的殿、祭坛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对不对？那还有呢，再往后到了下一章啊，十二章一节，天上显出大异象来。这个异象一共有两个，头一个异象是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紧跟着还有一个异象是与头一个异象作对的，天上又显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那这两个异象的关系是什么呢？这条大红龙啊，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摔在地上，龙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脚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那天上显出的大异象呢，是讲到地上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因为龙在哪里吞吃这个妇人的孩子？在地上。这是什么？你可以说这是神救赎的计划以及灵界征战的一个缩影。为什么把这个叫做异象？前面不叫做异象，前面的红马、灰马、黑马、白马难道不是异象吗？都是，但是这个异象是为了要叫约翰明白一些事情，就好像使徒行传彼得到房顶上去祷告，他看见一个异象，天上有个大帕子，里面装了各种不洁净的物，是掉下来收上去，掉下来收上去，每次叫他起来宰着吃。彼得当时不明白，可是接着有外邦人的百夫长哥尼流家里的人来请他到哥尼流家里去传道，他就看见外邦人得救，看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天上的异象和地上的事情一合起来，彼得懂了。那一般我们读到大红龙和妇人的异象呢，大家花了很多的功夫在那猜啊，红龙当然是魔鬼了，这个妇人呢有说这的有说那的，其实重点在于他所生的这个男孩。这个男孩是谁呢？十二章五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辖管原文做牧或者牧养。然后接下来一句很简单的话，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那晓不晓得这个男孩是谁呀？他生在天上，生在地上。他生在地上，他生下来就受魔鬼的逼迫，魔鬼要把他吞噬掉，可是这事儿没成。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然后他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那你这个叫基督徒猜谜啊，连小朋友都猜得中，肯定是讲主耶稣嘛。你这个角色确定，意象就解开了。要是不放心的话，再往其他地方稍微找一找嘛。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铁杖辖管列国一共有几次啊？一共有三次，除了这次之外，前面一次后面一次。前面一次在启示录二章写信给推雅推拉的教会， 26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啊，同样的，辖管原文做牧养，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但是注意后面的话，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这就等于他自己在说了，那个用铁杖辖管列国的是谁啊？是我嘛。后面一次呢，启示录19章第11节啊，约翰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天上的众军都跟随他。跳到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做牧养啊。好了，启示录同一本书里面有3次提到这个角色，前后2次清清楚楚是主耶稣，那中间这一次妇人所生的这个男孩肯定就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在地上生，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一定是指他从死里复活。那为什么要讲这么一大堆呢？因为接着在天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只有在启示录，没有在圣经其他地方像我们这样清楚解明的一件事。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来看看啊，12章7节，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看见了没有？一般来说，天上有了动静，地上才有事情。天上要先有一个旨意，地上才有的通行嘛。这个叫做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地上先有动静，在天上引起征战，那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当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啊？我们前面不是说过吗？照着圣经看，魔鬼是上天下地的魔鬼，他上天的通行证难道他会自动缴给上帝吗？难道他会自动的把屋子空出来吗？不，这里告诉我们，天上引发了一场征战，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天使长米迦勒，领着天上的众军要赶逐魔鬼。这个不是魔鬼最后的审判，可是呢，的确是天使跟魔鬼的一场激烈的征战。魔鬼不甘心走，因此他也领着他的众军和天使征战，结果打败了，因此这个红龙就被摔下去，摔在地上。从此以后，这个魔鬼啊，变成了地上的魔鬼，只能在地上的魔鬼，不能在上天下地的魔鬼。哎呀，这个实在是一件大事，我们也需要给他一个名字。这是什么的魔鬼呢？这是坠落的魔鬼啊！前面一开头已经说过了，堕落的魔鬼和坠落的魔鬼是两回事情。堕落的魔鬼指着他在耶和华面前的反叛，他借着他的职分与能力，兴起天上1/3的天使与他一同作乱，从头到尾他没有改变过，他是一个叛徒，他是一个抵挡者，他是撒旦，他是一个堕落的魔鬼。不但他堕落，他也要引诱世界上的人跟他一起堕落。但是坠落的魔鬼不一样了，坠落的魔鬼单指着他从天上被摔下来那件事情，此后天上再也没有他的地方，这个叫做坠落的魔鬼。所以你说地球上最大的污染是什么？那不是海洋，不是空气啊，而是撒旦带着1/3的天使都被摔在地上，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摔在美利坚合众国，也摔在非洲，摔在欧洲联盟。那这个时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照说应该就是从主耶稣升天之后，使徒开始传道建立教会开始的。那回头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再去解一解这个妇人，显然这个孩子被提上去之后，这个妇人还存在， 但是妇人换了个地方，旷野有一个神替他预备的地方在那里躲藏，是不是？如果说耶稣从这个妇人生出来，那么这个妇人所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家嘛，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大卫所相传下来的基督世家，这是犹太人十二个支派，就是犹大家。那基督复活以后，与基督有最密切关系的，如果你称他为一个妇人的话，这个妇人一定换了个地方，换到哪里去呢？就换到基督的教会里去嘛。这都是讲到坠落的魔鬼。不过这个说法呢，很多的中国基督徒可能会觉得还有一点疑义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段很出名的圣经，就是主耶稣打发70个工人出去回来的时候对他们所讲的话，记载在路加福音10章17节。当时门徒对主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Even the devils are subject unto us through thy name。 这是门徒的话。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I saw 或者 I beheld Satan as lightning fall from heaven。 这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复活升天呢。照着中文的翻译，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曾经看见，我已经看见撒旦已经从天上像闪电一样坠落在地上了。那这不是和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天使长才赶逐撒旦和他的使者互相矛盾吗？不是的，中文这样翻并没有考虑到英文呢、这个过去式的用法不止一种。如果真要100%的说，我曾经看见，我过去曾经看见，我现在已经看见，那么你就需要用过去完成式或者现在完成式。 I had seen 或者 I have seen。 你不能只说 I saw。 当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下说 I saw 的时候，在英语里面叫做 imperfect tense， 不完全时态，就是他到底什么时候看见？他看见的是过去的事，是将来的事呢？是暧昧的，是不确定的，是还没打算清清楚楚告诉我们的。这一段对话的重点在于，主耶稣说，你们看见的是小鬼服了你们，我看见的是撒旦从天上坠落。这完全是可以指着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既然撒旦和他的使者被摔在地上，耶稣也已经得胜，他在地上做工呢，应当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用什么名字来形容他呢？大约有好多种可能。如果用彼得前书5章8节的话来讲呢，或许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巡行的魔鬼。不过弟兄姐妹要注意啊，这并不是说巡行的魔鬼他就不是一个试探的魔鬼。他固然从天上被赶下来啊，他在地上要做的工呢，这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彼得前书这里是这样说的，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当彼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不可能不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指着他所说的话。路加福音22章31节，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甩你们，像甩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从这两段圣经里面，当然我们第一个知道的就是说，面对撒旦一定要用信心来抵挡他，坚固的信心是胜过撒旦的诀窍。但我们更要知道啊，这个巡行的魔鬼已经和约伯记的魔鬼不太一样了。约伯记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不过是看看有没有什么近前人呢，可以拿到耶和华面前去告状。现在他被摔在地上，地上已经到处都是人，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在他的网络之下，怎么还要四处巡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呢？那这乃是指着基督徒而言的，他找到我们干什么？要甩我们，像人甩麦子一样。甩麦子当然我没甩过，不过这个意思应该是用簸箕把麦子扬起来，让风把这个坑皮都吹散，剩下的好麦子留在簸箕里。 主耶稣这样筛是要把义人和不义的人分开来，筛完了之后把义人收到永存的仓里。那撒旦是干什么呢？我们只要有一个观念就能够明白了，筛麦子啊，这簸箕里的东西是越筛越多还是越筛越少？当然是越筛越少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藏在世界里，你可以藏在群众里，你可以藏在教会里，但是撒旦一定要把你筛出来，越筛越少，筛到最后一个地步啊，你和他是面对面，看看你的信心还站立得住站立不住。这是被摔在地上的这个巡行的魔鬼啊，在我们的身上所要做的一件毫不留情的工作，我们最好要有心理准备。这是彼得说的。那保罗说什么呢？哥林多后书11章13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我们初读这些话可能觉得保罗骂人骂得有点太狠了，人家不过就是从耶路撒冷那边来传点割礼，说法跟你不一样，外邦人在守点律法，你怎么把他骂成撒旦的差役呢？但是到了启示录，主耶稣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时候，你就晓得保罗的这些话并不是他自己在发脾气，因为就是借着这样与保罗不一样的教训，假使徒的教训，假先知的教训，一个一个的教会成了有撒旦座位的地方，成了撒旦的居所，里面充满了所谓撒旦深奥之力。追根究底，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保罗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被架空了，他的教训被更改了，他所说的不再算数，有各样的神学女先知出来用更时髦的道理，更合情合理的说法来代替了他。这个就是伪装的魔鬼，伪装成什么？假使徒、假先知、假教训，不但引诱你跟从他，更要进来占据基督的教会，用一点的面教啊，要把全团都发起来。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诡计的魔鬼。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是哥林多后书2章11节的话。前因后果是怎么回事？有人犯罪了，大概就是收了他继母的那一位，后来大概是受了保罗和众人的责备，认罪了，悔改了。但是保罗没有说他收了他的继母是仇敌的诡计，也没有说他假如不听劝不肯悔改是仇敌的诡计，他反而说这个人悔改了之后你要小心仇敌的诡计。什么意思？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喜欢把事情办对，事情办对呢，就是立一些规矩，比如说一个人不能收他的继母，婚前不可同居，你以为这样的规矩立下来彻底执行，你就能够打败诡计的魔鬼吗？不，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那个人认罪了悔改了，撒旦还有诡计，不见得是在那个人的身上，而是在你们教会里边了。什么是仇敌的诡计？仇敌的诡计是在你们教会里面制造个二等公民，这个人一旦有错他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他的行为若是配不上你们的高标，那他就不能与你们一同坐席。当年的撒玛利亚妇人若是来到我们教会，那肯定要被人排斥，被人看不起。那个用香膏抹主有罪的女人更不用讲了，长大麻风的西门，那麻风好了你敢去他家吃饭吗？你不怕疫情吗？除非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完全的悔改，大家彼此之间有一个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接纳，要不然这个诡计的魔鬼啊，一定在我们中间制造距离。教会里有了阶级，有了距离，下一步就是结党。其实对付这样诡计的魔鬼并不难，忠心的诀窍只有一句话，主耶稣讲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个话你们去思想，就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了，也就可以胜过这个诡计的魔鬼。关于这个被摔在地上的魔鬼，使徒书信里面应该还可以找到不少啊。我们再说一样，就是魔鬼运动员啊，这个话大概只有从中国来的人听得懂。所谓运动员呢，是指着当初国内啊各种各样的整风运动、斗争运动常常被推上街的那些人，自嘲为运动员。魔鬼在这个世上的作为本来就是用今世的风俗啊，还有异教之风，让世人被他吹得飘来飘去。 但是等他被摔在地上之后，他特别有一种运动，被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称为不法的运动。提摩太后书二章六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不法的人指的是敌基督，那撒旦为敌基督捧场的法宝就是煽风点火各种各样的运动。因为真正搞群众运动的高手，群众运动的祖师其实是魔鬼，从巴别塔的时代就开始。我们今天回头看看当初在希特勒手下的鹤山队啊，还有毛泽东手下的红卫兵，那些狂妄的人所说的狂妄的话，怎么就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么大的风潮？这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本事，而是有一个撒旦的运动在背后，那个运动一来，没有人能够挡得住啊。文革以后，中国人常常讲，哎呀，希望文革再也不会在中国发生。但是你没想到，今天这个文革的风居然吹到美国来，为什么？这是撒旦的运动，而这撒旦一切运动矛头所指啊，不是川普，不是共和党，不是右派，也不是走资派，而是什么？基督的教会，基督徒的信仰。当文革和各样运动在发生的时候，当初的中国人多半都不信主，包括我们自己，只缘身在此山中，不是这些运动的真面目，以至于不察觉那些运动和中国教会的关系。今天在美国，这种种歪风的运动，你就看得很清楚了，矛头指向什么？指向圣经，指向耶稣，指向我们。他要把美国基督徒立国的根基连根拔起，也要限制一切教会和基督徒言论的自由。启示录二章十节，主耶稣写信给士梅拿教会的使者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是我们面对魔鬼运动员所发起种种不法的运动的时候要牢记在心的几句话。好，那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终于讲到了今天应该讲的主题，就是气愤愤的魔鬼。怎么回事呢？当魔鬼从天上被摔下来的时候，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天使唱歌啊，天使高兴，你别高兴得太早，因为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但是我现在还住在地上，地与海有祸了。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就是下到我们这里来了。这是在基督执掌王权之前最后的一点点时刻，所以说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那这个气愤愤的魔鬼和前面的那些魔鬼有什么不一样呢？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如果你还不晓得这是讲的谁的话，那这里完全替我们点出来了，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是谁呀？就是我们。那个妇人是谁呀？就是教会。这是一个发怒的魔鬼，气愤愤的魔鬼，他一切的怒气朝着谁来？朝着教会，朝着我们这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儿女而来。那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一切不法的运动已经是朝着我们来了，最后这个气愤愤的魔鬼，发怒的魔鬼又还能多做什么呢？哎，那你就得看启示录十三章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而且怎么样啊？要注意这几句话哦。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这个就是气愤愤的魔鬼来对付我们的时候与前面不一样的地方。还记得吗？主耶稣对彼得讲，我已经为你祈求，让你不至于跌倒。那彼得又说，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就可以站得住。 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让他的诡计不能得逞，我们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就可以灭尽那遏制一切的火箭。你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但是这里怎么说的？当这个发怒的魔鬼，气愤愤的魔鬼来找到我们的时候，用骰子把我们骰骰骰骰出来的时候，神说要任凭他与我们征战并且得胜。这个得胜不是说他胜过了我们，胜过了教会，胜过了耶稣，胜过了救恩，把我们从耶稣的手里面拿走了，不是不是。这个得胜呢，是但以理书11章32节开始所讲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但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智慧人中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启示录13章10节接着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好了，讲到这里，我们很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所谓鬼学的系统啊，大致给弟兄姐妹们走了一遍啊。我盼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解释，而是你把圣经从头到尾排下来呢，你几乎不可避免的所得到的一个整理。那这个整理以及它的内容，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去看过的话呢，我相信多少就算不在你心里呢，也在你的脑子里带来一定的震撼。但如同我们开始的时候所说的，你不要光是看热闹，也不要觉得新奇，我们总要自己决定，有没有可能我们这些在末后的时代终于蒙主恩得救的人，居然被摆在启示录里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刻。会不会这个气愤愤的魔鬼，发怒的魔鬼所挑衅的基督徒正是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应当怎么办呢？而且我们目前所走的这条路，这个安居乐业的日子，这个一生最美的祝福，拿来面对发怒的魔鬼，气愤愤的魔鬼，会不会有点不够用呢？好，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停在这个地方，下一周我们要接着继续讲建主的教会。这是我们建主之前，不但个人建主，教会建主之前，神所设下的一个天险啊，要你至死忠心，要你忍耐到底，那就是这个气愤愤的魔鬼了。